刚刚讲的这个地方呢，论本文自己有解释。刚刚说这个金说余生啊，住寻生观，民生念住，余山亦然。实际上就有解释，住寻观民啊，为目慧体，是这样的。这寻观这个字啊，其实就是在讲智慧，是这样的，就是以智慧为它的字体。为什么呢？无非慧，非慧，无有寻观用故，这样子。那么不是慧的这一些东西啊，他们是没有能力有寻观这种作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观，这个寻观也就是观啊，只不过它在梵文巴利文呢是有一个字头安努这样子的。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没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重要性，这样的。总之能够去观的呢一定是慧，所以呢是这个意思的。那所以这样讲呢，这个四念住以自性念住来讲，就刚刚讲慧是他的自性，慧是以他的自性为主体。但是现在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倒是会引申另外一个问题，下面这个问题何缘呢？于慧立念住名，如果四念住的自体自性主要就是慧，那为什么名字是叫做念住？为什么对于智慧啊，这是它的字体主体，为什么要在它上面建立念住这个名字？为什么不用别的名字啊？比方说为什么不用慧住或者慧念或什么等等的啊？那这个问题也是有点意思。那我们看他的回答。毗婆沙师说：“此品啊，念真故，是念力慈慧得转意。”啊，那他这个解释呢，这个回答的看法是这样。这一个说法很重要。毗婆沙师说这个说法很重要，不管他对不对，你要仔细看他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个念住啊，就是念真。念呢是它的主要的力量，念真是不是？念是真上的，或者念是有真，等于说增长的，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念呢，由于这个修行过程中，念的力量越来越增，显得念变成很主要。接下来他解释是念力慈慧，用念的力量。用念的力量去，好像是带着这个智慧，去持有这个智慧，是念力持慧得转，应该是这个意思啊。用念力去运作，使得这个智慧能够也连带着可以升起跟应用它这个慧的力量。所以这个他用的比喻哦，如釜破木，由这个念气还是泄哈力持，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拿那个木那个什么斧头做例子啊，斧头呢，除掉前面这个铁的这个部分哈，这个它还有个把柄，这个把柄就是这个泄这个字，泄这个字，指就是这个把柄。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斧头要拿来这个。砍木头啊，这个虽然直接砍的这个是直接砍的呢是智慧，可是呢要有这个木头你才能够拿起来你那个力量才使得上去，就是叫做由泄力持。那这个泄力就用来比喻念力，念的力量，意思就是要靠念的力量来帮助这个慧，才使得这个慧的力量能够发挥出来。所以呢名字叫做念住，它的用意是这个。毗婆沙是这个回答啊，这个解释的用意是这个，是这个用意的。那这样看起来到底是念是主要的还是慧是主要的？好像变成是念是主要的。所以为什么说此品念真， 是这样的。那因为以刚刚讲这个拿起斧头来砍木头啊，你拿起来那个力道哦，大小决定了你这个砍下去是不是砍得断了，所以这个力道是在那个木头那个把柄上面的，这个就是念的力量。总之这样的一个回答，它的重点是放在念的。好，但是我们来看释迦牟尼佛的看法跟这个相反。释迦牟尼佛说呢，理实因缘，就实际上应该倒过来说，会令念住，这两个是相反的，这两个是相反的。前面是念的力量维持哦，来操作，来使得会去发挥它的力量，等于是念是主动的，会有点被动的。可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是倒过来，会令念住，然后呢，是过于会啊，令念住名。然后他的解释是下面哦，随会所观，随着会所观，然后呢能铭记，这个能铭记我怀疑漏掉一个字，就是念，念能铭记，因为能够铭记的就是念，是这样的。那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大家也一样要仔细的思考一下这个内涵。那等于说四念住，这个四念住这个操作的过程呢，其实是会在发挥力量，是会去观，比方说不管是观身或者观受啊，会去观，然后呢当下或者之后念再把它记得很清楚，念能铭记。那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说法的，因为念这个字真正的含义是铭记，等于一般我们讲的记忆一样，真正的念是这种记忆，它不是发挥那种心的力量，不是的。所以前面毗婆沙是讲到念力啊，它这种念已经不是一种回忆记忆的力量，是那种主动的发挥，主动发挥的那一种其实不能叫做念，那个是会。你主动的发挥一种好像我们心的力量啊，那个不是念力，那是慧力，是这样的。因为念这个字在这里来讲呢，它是铭记不忘而已啊，是这样的。那实际上这个等于是也可以这么讲，就是说一切有部啊，这个毗婆沙师门对念的这个重视啊。那释迦牟尼佛呢，这里很可能是他是站在精量部的重点放在对会的重视，看起来好像这两个都有道理。如果我们只看到其中一个，可能就觉得那一个是对的，那么其实说真的这两个都有点道理，就是我刚刚讲他们偏重在哪个部分，也不是完全错的。我就刚讲以这个砍木头来做例子啊，你这个拿这个把柄，这个力道是这样的。不过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立场来讲，还是偏重在会，是会使得念住，会去观啊，那么这个观的力量呢，使得念能够安住，念就是明白的记住我们所观的对象跟所观的内容。那如果这样讲呢，我们回头去看刚刚引的经文，余生住寻生观，就实际上的操作啊，那么就是刚刚讲各自的偏重点不一样啊。接下来是故于会啊，立念住名，所以呢会是主要的，会令念住，所以会还在会上面可以建立念住这个名称，然后随会所观念呢能铭记故。那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是经典上的。由此接下来这个是人的名字，无灭是人的名字，是谁的名字呢？就是我们常看到的一个人，叫做阿那律尊者。阿那律尊者就是这个无灭啊。那么在经典上他曾经有说过这么样的话， 他说呢，若有能于身住寻声观，原身念得住啊，点点点点，乃至广说，就引用他说过的这句话来证明了、来证明是会为主要，会去观，会去缘，以身为所缘，当下使得这个念能够安住下来。所以这个经文就是用来支持释迦菩萨的看法的。再来呢，世尊亦说，若有余身住寻声观者，念便住不妙。一样的重点放在余身住寻声观。那么住寻声观主要还是会，然后呢使得这个念也可以安住下来。那这样的理解的念，就是我刚讲这种念呢，是铭记不忘的念。它是被动的，倒过来讲，这样的理解的念是被动的，慧是主动的，念是被动的。如果是毗婆沙师是倒过来，念是主动的，慧是被动的，可以这样子去来分别的了解他们。好，那总之这个讨论就到此为止。但是其实是蛮精彩的。我曾经跟另外的地方说，念跟慧到底它的一样跟不一样，详细的状况，这个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你们有没有人愿意发心去做这个作业？我们大藏经现在有电子的那个光碟啊，去搜寻就可以找到很多材料，然后阅读一下，了解一下，大概就可以看出一些比这个要更多的内容的。特别是大毗菩萨论，或者是我们古代的祖师大德对俱舍论的注解，从那个开始去找。那我在那里这么提，结果呢已经一个多月了，也没有人交作业。现在也很好玩，其实这真的是很好的题目。真的，我刚刚讲这个很明显的是这两个部派的偏重点，这可以显露出这两个学派的学风的一个部分。那用这个开始比方说，我们如果一点一滴的发现这些重要的点，你把这些点都汇集起来，这就是一本很好的博士论文，是这样啊。再来，那现在在另外的讨论这个是33页第二行，然有经言，此是念住由何故集，由何故灭？这个集就是产生出来，就是升起出来。是念住啊，是靠着什么来可以存在，可以产生出来？那又因为什么而灭掉？回答呢，实处名色作意这四个东西。这四个东西集故，就是具备了这四样东西或者产生这四样东西的缘故，如此根据这个次第，也会使得如次令身受心法集。根据这个次第一一的对应呢，会使得身受心法这四个念住也集一样，也就是升起活动，是这样。那这四样事情实底下自己有说明实、处、名色、作意，实际上他们一一对应了，可是呢作用不太一样。倒过来，同样的这四样东西如果灭了，那一样也根据这个次第相对应的，也会使得身受心法灭。这里好像自己没什么解释那我再解释一下，跟后面这几样还是有点关联。先讲实，为什么实有了实，这个就有了身念住，它的关系是这样，很简单，我们的身要靠实，我们的身呢要靠实来维持，所以这个实是身的一个重要的支持的条件，是这样，是这个角度的。再来那个处，有的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根和境， 相关联之后，然后有的是，然后才有处。那么有的这个处呢，你才能够有受。那么这个处呢，可以理解为五片形，处作意受想思啊，可以这样理解它。处作意受想思，所以就刚讲处，由于有处才能有受。因为没有受的话，怎么去做受念住呢？再来名色，这点也是很有意思。名色是心的条件。什么叫名色？名色这个范围是比较宽广啊。名其实就是物，就是精神性的活动，都叫名。包括我们的心所法，这都叫名啊。色呢，那就是物质性的条件，是这样的。那其实这个心呢，就我们前面有讲，这个心就是事，意识的事。那事要活动，就刚讲的，这叫名色作为它的条件，是这样的。那这个是名跟色是最比较宽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方式。那另外呢，作意。作意呢是法，为什么作意跟法有这个对应关系呢？好像很难对应起来哦。那因为这个作意的意思是指作意去思维，去思维刚刚讲的共相，一切法的共相，一切有为的共相，一切有漏的共相，是这个含义的。就你不是要看它字面上。它是指的作意是你要进一步去思维这一些共相的，所以才跟法念住有关联啊，是这样的。另外呢，这个作意呢，为什么是跟法？因为这里的讲的法也不是一般讲的法，这里讲的法就刚讲这些共相，这些共相叫做法，是这样的。那这个呢，总而言之，就是要作意才能够去思维就对了哈。OK， 那因为前面这个受跟心呢，这个不是用思维的，跟思维跟观察思维这种共相，这个还是没有关联的。就是比方说，名色为什么不是用来作为法的对应的条件呢？或者为什么处不是用来作为法的条件呢？就我刚刚讲这个法，这里是讲去做这样的观察思维的共相。好，那再来呢，33页第四行中间呢，那总之刚刚讲的这四种条件，有了这种条件就有了深受心法，这四种条件如果没有的话，同样的深受心法也就没有。好，因之彼说所缘念住，所以以上讲了这样的四念住啊，还有包括刚刚讲这个问题跟回答呢，这样来讲的四念住是指的所缘念住，是这样的。那所缘念住我们刚刚有讲的，就是呢以慧的所缘的这一些为它的主体，为它的自体。所以深受心法就是慧的所缘呐。那当我们说深念住这个名称呢，就是站在所缘的角度说的，以念于彼得安住故，是这个意思的。就是念呢，在这个所缘上面能够安住下来，所以就建立了这一些深受心法的名字。接下来说，又念住别，念住别，这个标点符号要改一下，又念住别。名随所缘，这样子。就刚讲这个四念住的差别啊，的名字，它的名字是随着它的所缘，就这样子，随着这个所缘而建立起来。还有呢，缘自他具，相续异故。这个相续呢，这个字啊，要跟前面自跟他跟具要相连起来。什么意思呢？就缘自己的相续。缘自己的相续，或者缘别人的不一样的相续， 或者是原字跟它两个合起来的相续，有这样的三种的差异，这个叫做原字他句相续异，这个意思。那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字他句啊，就是刚讲的那个自信念住，还有呢所缘念住，这个他啊是讲所缘念住，句是指相杂念住，明白吗？智就刚讲自信念住是以智慧为主体，就没有别的了。那这个句就是刚讲的相杂相应，有了有慧还加上跟它相应的来帮助它的，那就是句。那至于它就是刚讲的慧以外的，慧以外的所缘的，这样子。好，那一一念住各有三种，是这样。什么叫一念？就是生念住，生念住从生念住也可以分为自信念住、相杂念住、所缘念住啊。这个受念住也可以分为自信念住这样的，这个叫做一一念住，各有三种。那这三种也是刚刚讲的缘自他具相续的差异，也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完全相连的。啊，再来，此事念住说次随身，那这些其实都配合那个颂文的，配合颂文的。那现在是在讲颂文讲的这个说次随身的部分。啊，此事念住呢，说次随身，就看到他我们说这四念处的那个顺序啊，为什么总是深受心法，而不这个持续道一道？啊，就是跟随着他升起的次第的。然后进一步问，生复何缘，次第已如是。那进一步问，为什么他们的生起是根据这样的次第？生念住为什么是先升起生念住，然后才升起受念住等等这样？好，那回答呢，随进，这回答有两个，随进出者应先观故。那么深受心法这四个境啊，这个所四个所缘呢、啊，出的要先放在前面，这是对的，因为出的我们比较容易先观得到。再来第二个原因，惑诸欲贪于身处转，故四念住观身在出。这是从这个对治烦恼来说，那么我们烦恼里面最明显的其实还是贪欲。那么贪欲最明显就在身体上面来活动，我们的贪欲主要就贪欲身体，贪着身体的各式各样啊，或者是容貌，或者是庄严，或者各式各样。那么所以这样的烦恼要先断，故四念住啊，观身在出，是这样的。那但是下面这个讨论呢，其实把这四个又关联起来。然贪啊于身由心的受，那为什么我们的贪在我们身上会升起，会贪着？那它更细微的原因呢，是来自于我们喜欢贪着那个乐受。然贪于身啊由心的受，就是对于身这样的贪着贪爱这种欲贪，还有个根源就是来自于喜欢这个乐受。好，然后呢心乐于受，对乐受的喜欢啊，又有个根源由心不调，它更细的根源是来自于我们心不调伏，就是没有去对治这些烦恼。好，再来呢，心智不调由惑未断，这是最真正的根源。真正为什么心不调伏呢？为什么烦恼会活动呢？就是因为这些烦恼，或就是烦恼没有被断掉了。好，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一的有对应关系。刚刚那个四念住啊，观身在处，这第一个。那么心乐受就是跟那个受念住有关系，与这个由心不调就观心，跟心念住有关系。 这个或未断呢，是跟法念住有关系。为什么呢？法念住观一切法的共相，这个前面讲那个有为的都是无常，然后有肉的这是苦，无常苦空无我啊，这个诸法的共相的彻底的了悟，所获得智慧，才能断烦恼。所以这个就是法念住，法念住才有这个能力去断这个惑。虽然后面也会提到别的念住，但是最后还是归结到法念住，观这样的共相为主要。所以故观受等如是次第，因为刚刚讲观身在第一个，那么二三四，为什么二是观受，三是观心？原因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前面的是由于后面的这个贪着一生是由于对于受乐受的喜欢，也是一种贪着。同样的，进一步它是又是来自于心不调伏，内心不调伏，内心不调伏又是来自于根本来讲这个烦恼没有断，是这样的。所以呢，观受等，观受、观心、观法，也是根据这个顺序。总之，它是从初造的哈，还有呢，它的比较不是从根源开始，是从它的根源所产生的，根源所产生的那个比较枝节的，从那个开始，慢慢追溯回到根源。所以四念住的顺序也是这样的顺序，那这个就是它的升起的次第，升起的次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是这样的。好，再来呢，此四念住如次啊，自彼尽乐常我四种颠倒。另外呢，它的顺序也是根据这个顺序，就是对一一的对治这个四种颠倒，就是尽乐常我这四种颠倒。所以呢，也只有这四个，所以呢就不增不减，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对治这四种颠倒的顺序啊，也是配合四念住深受心法的顺序，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是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四念住的顺序是深受心法，因为是用来对治这个尽乐常我。那这四种颠倒呢，也是一样哦。这个尽这种颠倒是比较粗的，比较细微一点的是乐这种颠倒，再细微一点是常，最细微的是我这种颠倒，也有这个关系的，一样是从粗到细。所以四念住就是根据这个顺序而产生出来。好，那以上是讨论顺序，那就这样结束了。所以它是一段一段的，一个小课题去讨论，接下来又要讨论另外的不同课题。这个是33页倒数第二行最下面，四中三种为不杂缘，这个部分比较难懂，但是跟前面那个相杂有关系。四中啊，三种为不杂缘，地势所缘啊，通杂不杂。再看他解释什么叫杂，什么叫不杂。若为观法，名不杂缘。如果仅仅只是观法，就是刚刚的那法念住里面的法的内涵，这个叫做不杂缘。若于身等，就是身受心法，身受心法怎么样呢？二三或四，或者两个身受心法这四个哈。就两个，或者呢三个，或者呢四个，四个就总个合起来，总而观察，名为杂缘。所以所谓的杂不杂是这样的含义的。那我们再回头看，为什么说四个里面呢，三种为不杂缘，什么意思呢？那这样讲的话呢？这三种当然是指这个身受心，前三种， 前三种呢就一一的别观，这个是不眨眼。那他这里讲说若为观法明不眨眼啊，其实那句话，对不起，刚刚那句话不是在讲那三种念珠，不是在讲身受心法，不是在讲身受心啊。若为观法那句话是在连第四所缘通杂不杂。 OK， 三十三页最后那一行哦，中间不是有若为观法吗？名不杂缘，这个是在讲第四所缘，就是法念住的时候的法，就是观以法为所缘的时候，这个时候有杂跟不杂。那如果他只是观法，就不杂，明白吗？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在，他不跟前面那个四中三种为不杂缘，跟那个不相关的。是这样的。那回头讲四中三杂为不杂眼是什么意思？这个观身受心的时候啊，他只能够一一的别观，就是个别的观身或个别的观受或个别的观心，他不能跟别的合在一起，这叫不杂，是这样的。 那这个时候都是叫做自相念住，就是观四念住的时候还分两种，就是观别相念住，就刚讲这种方式啊，就是别相念住。另外还有观总相念住，这个地方就进入到这个课题，就是身受心啊，一个一个单独的去观。正如那个经文，我们前面有看到经文啊，于身就住寻身观。于受就住这个寻受观，于心就住这个寻心观，这样就个别的。那这里讲说呢，唯不眨眼，就是他只能够这样子，身受心啊，只能够这样子个别的，他不能跟别人合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就刚讲，这是别相念住的状态。如果是总相念住呢？那就是观身受心法共通的部分，那个叫做总相念住，是这样的。那这个部分在好像后面也稍稍会再提，我看看。好，那就这样的情况。那所以然后呢，身受心是这样的情况，记得它一定是单独的，一定是不杂缘的。第四个就是法念住啊，第四所缘就法念住，它呢通杂跟不杂，因为法念住本身就是比较特别。那什么叫做杂？先讲不杂，就是它只是观法念住的内涵，就刚刚讲的这一个共相的部分，那就是不杂。不杂缘，因为它所缘就是法的内涵，但是落于身等二三或是总而观察，这叫杂缘。这个时候是用法念住呢，但是他观的时候用法念住去观两个，他可以去观身受或者身心或者身法或者受心或者受法或者心法，就两两搭配啊，是这样子，叫做若于身等二。另外也可以三个搭配，身受心啊，是吧？这样就是这样子。那这个都是站在法念住的立场去观，就结合了。那实际上呢，它是总而观察，它还是观那个共相的。法念住呢是观共相的，是这样，它就是观身受的共相。或者身心的共相，或者身法的共相，是这样的。那总之这个状况呢，总而观察名为杂缘哦，三十四页第一行是这样子。那这样讲就是简单的把刚刚讲的别相念住跟总相念住就这样简单的说完了。所以刚刚讲这个杂不杂都是在讲法念住， 法念柱，有这个不杂缘的法念柱，也有杂缘的法念柱，就这样子。因为其他三种念柱在别相念柱的时候呢，都只能个别个别的。那么第四个法念柱也是在别相的时候说的，可是它就是可以杂跟不杂。说到这里还是别相念柱，到这里还是别相念柱，但是别相念柱的第四个就是法念柱，可以杂缘，也可以不杂缘，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杂记的这个杂就是相应，就是说带有其他的部分一起，是这样的。我们看34页第一行下面中间呢，如是熟修杂缘生等法念住意，看到这句话就是刚刚整个过程，别相念住的生受心法，最后这一项的法念住，就是如同以上这样讲，熟练的已经熟练的修习这个法念住，什么样法念住，就是杂缘的，杂缘生或者杂缘身啊、受啊、心啊等等的那样的法念住之后，复合所修，接下去要再修什么？这个意思就这意思。那这里就是刚讲的别相念住就圆满的。别相念住呢，就刚讲以最后这个法念住可以不杂缘了，可是他要再进一步到这个杂缘，所以他最后的阶段是杂缘的。但是杂缘仍然是我刚刚讲的观共相，法念住呢是观共相的，是这样子，以自相跟以共相。那我想这个接下来这个颂我们读一下，但是要留在下次才来解释。第十七个颂，彼居法念住，总观世所缘，修非常即苦，空非我形象。那么最后这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总相念住啊，总相念住呢，在这个阶段来讲就是法念住，已经不用前面那三个念住，而且是用总的合起来的，总观世所缘。这个世所缘呢，不是那个身受心，不是，是指后面这四个，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我等一下，我想想看。是所缘还是那个身受心法？对不起，所缘还是身受心法，但是呢，是修这四个形象。等一下，下面我们会看到呢，就是有这两种，就是他的所缘，同时他修什么样的形象，有这两个部分。刚刚讲这个所缘还是四个身受心法。就用法念住呢，刚刚讲法念住的，刚刚讲那个可以杂缘的法念住啊，就可以总观四个所缘，但是所修的内涵是修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形象。那这个四个形象我们刚刚讲就是共相，这是身受心法共同的共相，是这样的。那这个论文本文我们以及从这个地方呢，总相念住啊，总相念住讲的段落很短，很快就要进入那个四善根。总相念住的那个篇幅也很短，没有讲很详细。那这个部分，请大家有空自己再复习。因为这个四念住这里，别相念住总相非常重要。虽然聚舍论这里的其实篇幅不是很多的，那一样这个四念住是非常好的课题。那他成功的话呢，就进一步到此为止，就算总相念住成功了，这个还算是顺解脱分，还没有到顺抉择分。他要再进一步产生的那个软丁等四善根啊，四种善根才真正进入顺抉择分。那么到这里都算是叫做资粮位，要进入四善根才叫做加行位。整个修行前面两个就是这两个位。 好，我们今天时间也超过了，就大家就自由下课。